所以我们说爱就是要付出的，爱就是要舍己的，付出是应该甘心的，是应该乐意的，是应该不计代价，也就是一切都可以付出的。付出到什么程度呢？付出到舍己乃至舍命，为了达到目的的爱。记住了，爱不是无目的，爱是希望被爱的对象更好，更被你的爱提升，更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因为爱就促成了最大限度的和谐，这才是爱的目的。所以不是盲目的爱，不是为己的爱，爱是有方向、有目的、有计划、有智慧的。所以圣经上说，你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有多，才能够达到一个爱所要成就的目的。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个人的爱是怎样一个爱。我们的爱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的爱常常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我们的爱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这些当我们思想到一个比较接近于圣经上教导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也就求神把这样的爱赐给我。当然我今天讲爱没有做一个专题讲，我自己认识得很浅，希望有一天我们对爱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体会。格林德前书十三章讲到的爱，大家注意，这个爱是从神出来的爱。所以当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以这些话为基本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做到近乎神赐给我们的爱了。所以如果讲到那一段，我们就说这里头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以忍耐为开始，以忍耐为结束，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话是凡事忍耐。所以爱里面才能忍耐，为爱去忍耐，有爱才有忍耐。这一切使我们更看见忍耐的目的是一定要得到忍耐的结果，爱不是无结果的，神的爱的付出一定会得到神要得到的结果。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要看见神把爱赐给我们，爱是神的极大的恩赐，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把这爱拿来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这爱方向就对了，目的就明确了。如果我们拿这个爱来爱自己，来高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滥用了爱，我们就是爱蒙羞。在神的本质里面是爱的一个非常中心的场所，在我们人的人性里面，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只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连爱连这一切就都堕落都玷污。如果我们讲到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对神的爱是甘心的，于是我甘心跟随他，甘心顺服他，我在甘心里面就享受到了爱的甘美，爱的喜乐。而这个甘心顺服中间，我们要注意，在爱神的本质里面，顺服比任何感情都重要。我爱他，所以我顺服他，我甘心顺服他，我不计代价的顺服他，我舍己的在顺服他。你看见当你这样来跟随主的时候，主给你什么？我们对神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的，我们把神对我的爱作为神对我的召唤。当我从神得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我因他爱的吸引，把我一切都献给他，委身给他。委身是什么意思？ 委身其实最深的含义是指着夫妻之间在爱的吸引中间把自己献给对方，以对方为自己唯一的一切和依靠。我们对神就是应该在爱里面来委身，我们要去献自己的时候不要我咬牙切齿跺脚，好像很痛苦的主啊，为了你一切我都舍了。不，爱的吸引当你献上自己的时候是甘甜，舍己的时候可能很难过，舍己的时候可能舍不得，但是想到神的爱比这一切更大的时候，我就乐意把自己献上，我就乐意舍出自己来，而在这乐意的舍弃中间我又尝到了神爱的回报。所以爱与信又是紧密相连的，我若不信，我只有爱，这个爱就成了空的了。我信神，我爱他，我爱他，我信他，这一切我们就知道顺服有两个很大的前提，一个叫信，一个叫爱。我相信他我才顺服他，相信他引导我的都是正路，相信他是全能的独一的圣者，相信当我投靠他的时候，他成就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才敢于把自己交给他，才敢于信他。同时我爱他，我才肯顺服他。没有真正的顺服，在信和爱里面的顺服就看见了一个盼望到的结果。所以信、望、爱都是顺服的不可缺少的元素。我们爱神之外，神叫我们爱人，爱是神命定的正常的理想的人际关系的一个锁链，人际的关系就应该以爱为前提。如果人际关系都以爱为前提，做到彼此相爱，做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神的国里。在神的国里面只有爱，没有恨，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阴谋诡计。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享受到的这一切体现在地上。今天虽然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成为神的国，但我们要相信神的国已经在我心里，我心就是神的国，我的心所充满的应该是神在我心里做主，以他的爱在我的里面充满我，于是我就将向上爱神，向周围爱人，用神的爱来吸引别人，神就会那人使那人来快跑跟随你。那么爱就是这样的，灵舍要爱的，谁是灵舍呀？最需要帮助的就是灵舍。当神把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放在你周围的时候，你要注意了，这就是你的灵舍。就好像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走到半路被强盗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从那儿路过，于是就神把这个爱灵舍的责任交给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神也同样的要在我们周围预备一些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他的困难需要我们来补足。当我们有机会去补足人家的困难，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实践他的爱，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享受他的爱，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体会他的爱。所以爱就是舍，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原则。我们不但要爱邻舍，耶稣说你要爱仇敌，爱仇敌那么就是神的爱在人间重要的一个表现，而且是在这罪恶的堕落的人间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爱仇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感受到基督徒里面神性的光辉，而是他能够改变过来。我爱他，既或他不改变，但是神已经借着我在他身上做成了神的功。那么爱在人间的还有一个特征叫做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指着信徒之间的爱，我们不但要爱那些不信的人，我们不但要爱仇敌，而彼此相爱的这其中又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群爱的孩子彼此之间在爱的团体中间，这样的互助，这样的互爱，多么的美，多么的善，于是就成为世人中间的一盏明灯。人看见了教会就应该看见神的爱，人看见了教会就应该被光照，被吸引。昨天我到一个聚会中间去，这个聚会是一个主内的老老姊妹，她80多岁了，他们每年有一次同学会，都是他们当时的中学同学，所以在场的人都在80年龄以外了。这个他有个心愿，他说我无论如何要请你去一趟，给他们讲讲福音。哎呀，我说好，我去吧。那天昨天我去了以后，这个有一位专心听我讲的，讲完了以后他说我愿意听，是因为就是这位请他来的这位老老姊妹，他有两件事使我受感动。一件事，他每年花这么大的心血把我们这些老人召集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寂寞，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心里所得到的最好来分给别人。他愿意把福音带给别人，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福音的最大的好处。说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他说我从这一点感受得到。第二点，这老人他什么人都没有了，他就有几只猫，他们家猫可不少，他最爱的是那个残疾猫，我看见了半瘫痪的猫，对他那个猫啊简直是无所不至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就觉得哎呀，他有这么大的爱心和耐心对待一只猫，他这个爱从哪里？所以爱就是光，真正的爱就成为光。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这种爱。这种爱不是我们自己生来就有的，乃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人内心深处做的这个工作。所以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爱。仁爱的原文就是爱，就是爱。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就使我们里面结出爱的果子来。罗马书5:5也说，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这个爱不是我自己有的，是圣灵在生命里面给我们接出来的。这个生命是属神的，只有属神的生命才能有属神的爱。这个爱也不是我的，是基督的爱。圣灵把基督爱的爱放在我里面，通过我流露出来。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存在。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爱是神是怎样一位神，神的爱又是怎样的一种爱，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怎么会蒙爱。所以第三，我们就讲到世人，讲到了神，讲到了爱，讲到了爱的对象。神爱世人，神和人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相对应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对应的关系不是人爱神，而是神爱人。神为主，神为一切，神主动的来爱人，而不是我们人来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我们。这个关系是一个主次的关系，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表达在一个绝对的受造者，而且是个卑微的败坏的堕落的受造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神有这样的一种爱，神才来把我们从这种死亡的状态中间挽回过来。如果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为我们死。那这个世人，首先我们也知道神人是怎样一回事，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又是人不敢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人一旦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被迫不得不面对神了。其实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这是圣经上这样的。所以你要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一朵花，一棵草，这向我们述说神的荣耀，看见创造的奇妙，他都在那里说，我不是无缘无故成这样，我有一位极伟大的造物者造成我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内心里面的呼召呼唤，我们也不能回避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呼唤，但是人就宁愿闭着眼睛生活在最终，他不肯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天他被迫不能不思想。人从哪里来？人从神而来。神和人是一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创造和被造之间就有一个非常从属的关系，创造者永远是被造者的主。我如果画了一幅画，画与我来说，我永远是它的主人，画不能成为我的主人。我造了一台电脑，这个电脑再灵敏，需要服从我，被我来操纵，做成我要它做的事情，而不是说电脑反过来能操纵我。所以爱的关系一旦颠倒，就会出现问题的。包括人对事物的爱，如果颠倒这个主次关系，也要出问题的。你爱一个宠物，爱到了有一天这个宠物成了你的主人的时候，就麻烦就来了。我爱看电视，看得成天不睡觉，一天到晚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电视就对你施加了他的压力。神造了人，人是为神造的，不是神为人而活着的。神造了人，人是为神而活的，人的一切都要按照神的目的达到神的愿望。而神的愿望又是什么呢？神给了人多么高的地位呢？可以说人的地位仅次于神。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六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天使或作神，原文就是神字，创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字跟这个字是一个字，就是 Elohim 就是神。人比神微小一点，这么渺小的，这么一无所有的一个人，居然神说我造你，你只比我小一点了，就知道神是如何赐予人荣耀和尊贵，神的眼中如何看重他的这个受造之物。甚至神把神所创造的一切交给人来管理。神造人是为了什么呢？神为什么要赋予人他的形象和样式呢？难道说我们造的人的样就是神的样子吗？难道说神也是长得跟我们一样吗？这个形象和样式是讲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在位格里面的相像。比如说人有灵，灵就是与神相似的一种本质。我说相似啊，不是一致，因为人的灵和神的灵是绝对不能同等的。 但是人借着灵就可以与神相交，我就可以在灵里头与神相交，与神相通，请听他对我说什么，来理解神，来认识神，这是非常宝贵的，人独有的。这个恩典也是极大的一个恩典。比如说，人有位格，所以人自知，人自我意识，人懂得自己是谁。狗就不懂得自己是谁。报纸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那个鸟啊，如果你养鸟，养到有一天，那鸟都不配对了，那鸟以为你就是鸟了，它就跟你在一块了。所以要想让鸟配对还挺费劲，有各种方法。谈到一个鸟爱上了你，这个鸟没有自知之明啊，它不知道自己是谁啊。狗也不知道自己是狗啊，只有人知道自己是人呢、啊。这是很奇妙的一点吧。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虽然讲人与神有相似的本质，人可以神相交，人在人的人性里面有理性，有道德性，而且人里面有是非之心，作为人的法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切。人还有创造性，只有神是创造一切的，人也从神领受了创造的特点，所以人能创造。我能画一幅画，我能雕刻一个非常精美的东西，我能弹钢琴，我能做这一切，为什么？因为我有创造性。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人跟神的关系乃是人的神的形象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因为被神造，人要向神负责。这个责任就是关系中间的核心。人具备了这样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特性，这么多的向神形象的表现以后，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说神给了你就算完的，神要你得到的这一切要向神负责。怎么向神负责？神说，我派你管理我所所造的，我派你治理这地，我派你修理这伊甸园，管理、治理、修理。这个治理原文就是征服。人被造以后，不是叫人一天到晚在伊甸园里享福，除了打闹就是玩耍，完了就是吃果子睡大觉，这是人心目中的一种自我享受的伊甸园。而真正的伊甸园乃是神要人在这里面学习认识神，学习管理的技巧，学习治理的方法，学习修理这个园子，使神所造的世界更加昌盛，更加美丽。所以人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么神负了责任以后向谁负责？神，人要向神负责。神不是把这园子丢给你，把世界丢给你，神就不管了，你就是主了。我们还有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派我做这一切，我做这一切的目的乃是为了是神的名得荣耀，乃是为他而活。这个关系如果搞混乱了，人就堕落了。而且我要遵循他，顺服他，爱他，他这么的可爱。亚当不是个糊涂人，亚当是所有人中间最聪明的人，所有人的智慧都比亚当差得很远。所以亚当看见神创造的天地万物，亚当看见神创造的各样的奇妙的事物，为每一个动物起了名，而且神还把他自己身上的一个肋骨拿下来，造了一个人带他面前来说，这是我为你预备的配偶。亚当怎么说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说明亚当非常清楚，这是神为他造的。这么一位创造的神，这么一位无限的神，而且亚当与神是心心相印，是可以相通的，相联合的，向神负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亚当被造的时候固然是完全，大家不要忘记，不过是一个婴儿，还是完全，他离着真正的神所要求的完全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他一切都完全的，但这个孩子要成熟，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能够活在地上、活得很自由的人，要经过很多年的栽培、教育、引导。同样的，亚当成熟到能够真正的懂得神的心意，去爱神、顺服神，同时按照神所教导他的来管理、治理、修理这个世界，也有一个相当的距离。神的目的原是要通过这一切使人达至被成全的地步，而这个被成全绝不是亚当自立所能达到的，亚当依靠自己是做不成的。只有在故事里面才可以说，一个人父亲母亲死了，被一只黑猩猩也好，人猿养大了，有一天跑到一间屋子里边，看见一个本看图识字，最后慢慢就居然学会文字了，这叫做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故事，这故事就叫人猿泰山。人必须接受教导，如果人猿泰山没得这本看图识字，他也不会教自己认字，也不会教自己说话。所以一切都需要教导，人也需要教导，亚当需要教导。亚当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向神负责，向神负责不仅赋予亚当，也赋予神所造的一切的被造物，包括一个石头，他也有向神负责的。虽然他没有生命，他负责什么？负责人看见他以后就把荣耀归给神。这巍峨的高山，这一望无际的海洋，他在那说这什么？他在述说神的美德。所以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圣经上讲的吧。当你看见天上群星灿烂的时候，看见银河在那里发光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在述说神。一棵树被赋予的责任是干嘛？结果子。一个动物被赋予的责任是什么？彰显神造它的那美丽。人被赋予的责任就是向神负责，去爱神、顺服神，同时来管理这一切。人就在被造之中取一个向神负责、管理所有其他被造物的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所以大家请看以赛亚书43:7，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使我做成所造作的。做成原文是塑造，所以应该是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使我所塑造所做成的。第一就告诉我们，神是造了人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使他自己的荣耀彰显，所以他就创造了人，要塑造人，要达成他的目的。第十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神拣选我们做什么？为神做见证。看见了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是与众不同的。第21节说，这百姓是为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述说神的极其荣美、极其高贵、极其怎么说呢，那个道德的层次已经高到了无限。通过谁？通过人。谁能述说？神说你们能述说，也唯有你们能述说。人承担的任务是这么大，人承担的责任又是这么的高贵。所以神就要把人带到神里面，因为人离了神就不能做什么。这个电灯和那个电源之间如果没有电线相连，这个灯就没有光了， 这个灯本来是为了发光的，这个灯本来要证明电通过了它就发出光来，使人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这个电线没有断了，停电了，于是灯就一无所有。所以人也只能在神里面才能达到这么高的地步，人也只能与神联合才能成为荣耀神的目的，达到神的目的。人也只有与神联合才能够作为神的见证，才能述说神的美德，一切都只能在神里面成就这些。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刚才我讲了，神造了一个有位格的人，神造了一个有主权的人，神造了一个有自我的人。这个位格，这个主权，这个自我是神所造的，他可以在位格里去荣耀神，在主权里去顺服神，在自我里面去与神联合，谦卑在神面前去依靠神。同时这个神赐给人的自我，人的自由的意志，人也可以滥用，到底是要跟随神还是要高举自己，是一开始就在人面前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吗？这个问题非常大，是一个极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小吗？这个问题很小，不就是一个果子吗？果子吃也好不吃也好，怎么这么大事儿啊？这神简直小题大做，你不让我吃我吃了，吃了就吃了呗，下回别吃了。咱们做爸做妈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别吃啊，吃了，下回别吃了，下回又吃了。这炉子可烫，别摸啊，又烫了，下回别摸啊。你甭说他也不摸了，因为他受害了。但是神给人一个小小的试验，是为了叫人通过这个试验来认识他自己的地位，认识他自己是为神而活的，必须顺服神的。这个小小的试验要叫人一个选择，到底是选择什么？你活着是为什么？你从哪里来？神造了你。你活着为什么？为神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呢？小小的果子就要说明这个道理。小小的果子是不是难办的事？这个题目太小了。我们今天如果给我们最小的小孩出道题，一加一等于几啊？马上就告诉你等于二。哎呀，这孩子可真聪明，真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都上小学六年级了，上小学一上大学了，我还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们这位是那个财会专家，你位财会专家说一减零等于多少？他会笑你，这还要回我回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神就给亚当出这么一道简单的题目，因为亚当具有的智慧，亚当具有的能力，具有的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回答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不费吹灰之力。亚当和夏娃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与神相交啊，他们认识神呢，他们知道神呢。神说你不要吃这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想任何一个人到时候都可以说不吃，谁劝我都不吃。可是我告诉大家，任何一个人都会吃，因为亚当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如果亚当都吃了，我不相信你不会吃，因为我们人都在亚当，一个亚当犯了罪，我们就都犯了罪。圣经讲的吧，亚当犯了罪，众人就都犯了罪，因为众人都在亚当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神要拿到人面前来，让人来体会到底要怎么走那条路，到底对神的主权我们要不要尊重，对神的全能全爱全智我们要不要相信，要不要依靠，对神的教导神的命令我们要不要听从。 我们与神之间的和谐相爱相交的关系是继续保持而达到最后神的创造的终极的目的，还是说我自谋他路自立门户？结果人弃绝了这位至高至上的神，去听一个被造者的话。这个被造者原是在他之下被他管理的，是从属于他的一个下属，不听至高的神，要听一个下面的蛇，不去爱那至高的无限的爱的神，要去爱自己。这件事情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遇见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人说你的妈不爱你，你会怎么回答他呢？同样的，当亚当夏娃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很大的挑战。亚当夏娃就屈从了这个，他们宁愿弃绝了至高的神，去与那个至下的魔鬼联合。他们宁愿自己为主，高举自己，通过一个不顺从的道路，想达到一个向神的目的。他听蛇的话，不听神的话，吃被造的果子，否定了造果子的神。你们觉得这些问题是滑稽的吗？这个问题却是真实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做的，人就这么堕落了。堕落的结果，大家就看见人和神的关系发生混乱，人和神断绝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混乱，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推脱，彼此相争。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混乱，于是自然就因为人受到了咒诅，人就不再是在这里治理这个地，而是毁坏这个地。人一方面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一方面人一旦有了力量，人就反过来毁坏这个抚育他这个大地。今天我们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有的灾荒，所有的天灾，所有的这一切几乎没有不跟人的毁坏有关系。人真是可怜，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就说罪就是对神的背叛。如果说到罪的本质，不是说我仅仅自私而已，自私固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罪的表达，但更重要的，这个罪是以自己为神。你不肯听神的话，你就是以自己为神；我不肯顺服神，我就是以自己为神。这是非常本质的一个问题，是需要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罪的核心就是以自己为神，罪的本质就是对神的冒犯，对神的顶撞。我做一件小事，我撒一个谎，不要以为我骗的是那个人，我是在神面前欺骗神。我发脾气对一个人发怒，你不要以为你只伤害了这个人，你要知道你在神的面前你得罪了神，因为神是真理，神是慈爱。我做一件事情很不正直，因为神是公义的，我得罪的是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要注意，诗篇五十一篇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大家看一下五十一篇三章四节，三节四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难道大卫唯独得罪了什么？大卫用阴谋犯奸淫的罪，霸占别人的妻子，用阴谋把这人忠心耿耿的乌利亚送到死地战死的疆场上，杀人的罪，奸淫的罪，大不大？大。 但是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因为大卫在神的光照下看见这一切，真正的最终得罪的是神。不要以为我这个小事小得很啊，甚至不要以为我做这件事情没伤害任何人。我看个黄色电影，我伤害谁了？我又没付出实践呢。你不要忘记，当你做这些不道德的东西，你看不当看的时候，你面对的是神啊。人到现在都不想承认这一点，人从来都说自己是好人，我好，我比别人好。昨天跟我谈话那位说，我之所以跟你谈话，我是在寻找哲理，好使我的行为更好更规范。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几年之内就会变成基督徒。那好，我们所谈的是福音，接不接受是神给不给你恩典。你里面已经表现出了人的本性对神的拒绝，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自从当初亚当夏娃拒绝了神以后，这个本性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扎下根。我们一切都与神相反，不管是公开的相反，是暗地的相反，不管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实际所做所说所行，我们都与神相反。真理的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诚实的神，良善的神，与这样一位神相反相离是什么呢？这就是罪啊。而罪不仅仅是与神相离，乃是对神的悖逆，乃是对神的顶撞，乃是对神的冒犯。在至大的神面前，我顶撞他，就是以我为神，我高看我自己胜过我高看神，我就把我自己凌驾在神之上。为什么人犯罪就仅仅吃一个翻标山后说的果子就这样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吃个果子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说，当初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这就不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我认为是错的。我相信在这之前，他们可能都吃过分别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不可吃的就是不可吃，这里面没有商量的余地。人与神隔绝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亡。人犯了罪，得罪了神，人的灵就与神失去了交通，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人不能直接的与神相交。所以大家看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当耶和华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了，而要通过一个客观现象来判断神来了。哎呀，天起了凉风。现在很多时候，许多基督徒仍然用客观环境的变化来测试是不是神的意思，往往有点像天起了凉风的意思。我的儿子跟我说，爸，我要从这个这走到那电线杆子要走13步，那就是你的意思，要不是就不是，这就跟天起了凉风还差劲了。因为他们没判断错，天起了凉风，神真来了。其实神也让他们知道自己来了。神如果不想叫他们知道自己来了，他们也永远不知道。但是神永远要来寻找，天起了凉风，人怎么办？不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去，一把抱住神，哎呀，你可来了，我可想你，而是躲起来，躲藏。不敢见神的人，因为什么？罪使人隔绝，使神隔绝，使神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就是人与神隔绝了。当人的灵魂与肉体隔绝以后，肉体就死了，而人自从那一天与神隔绝以后，人从此就进入死的境界之中， 所以严格的来说，全世界都在一种死的范围中活着，我们是活死人，活着的有一口气的死人而已，因为我们与永生的神、永远的生命隔断。我们非常非常的可怜，我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我们生来就是瞎子。你跟我谈光，我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光，因为从来没见过光，我生来就是瞎子。当我们论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对罪的本质有一个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不仅跟永生神隔绝了，我们也与永生隔绝了。所以我们的肉身总有一天要死，我们死了以后还要灭亡。我们处在一个堕落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就都堕落。人自从远离了神，人犯了罪以后，一切关系就混乱了。说神所赐的所有的美德都被玷污了，固然神为了他的爱还保留了一些恩典在我们中间，固然神为了他的恩典，为了最后他的塑造和挽回，他还让我们具有一定的神的形象，没有全给取走，但是人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地步。所以我们说人的理性是堕落，人不再去思想神的事，人也不再寻求神的面，人在神面前是拒绝神的态度，是不要神的态度。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再看第28节，